Afterward 附录王昭君死后不久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传奇人物。2000年来，诗人、作家、剧作家，甚至音乐家都围绕王昭君创作了大量的文学文艺作品。从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，到20世纪的著名作家曹禺和老舍都是如此。然而王昭君既不是史上唯一的和妃，也不是第一位。事实上，她是汉朝上半叶嫁给游牧首领的12位公主中的最后一位。王昭君之所以成为中国和妃传奇的理想素材，正是因为她生活的时代反映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实力更迭。汉朝上半叶，公元前202年至公元9年，几乎每一位皇帝都将和亲作为一种外交策略。随着汉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实力更迭，和亲的目的和结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在12个和亲婚姻中，有9个是与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匈奴游牧民族缔结的。和亲大约始于公元前200年，也就是汉朝建立仅2年后。强悍的匈奴冒顿单于进攻汉朝领地，汉高祖亲率大军在今天大同附近的白登山与之交战，高祖的军队被围困了7天7夜，皇帝也只好逃走了。无奈之下，高祖采纳了大臣的建议，承诺每年向匈奴进贡丰厚的奢侈品，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匈奴缔结姻亲关系。如此一来，冒顿的继任者便有可能是有一半汉皇血统的孙子。在后来大约100年的时间里，6位皇帝都采取了同样的方法，即进贡与和亲相结合，来安抚强悍的匈奴。汉武帝在位的54年，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，是汉朝实力的巅峰期。他在位时有3次和亲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40年，与之前的和亲方式相似。后2次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08年和公元前103年。这2次和亲反映了区域实力开始向汉朝转移。这2次和亲的公主都被赐予了乌孙国的首领，而当时乌孙国为了对抗匈奴，正在寻求与强大的汉朝结盟。这样的结盟对双方都有利，实际上使汉朝更占了上风。到了公元前33年，也就是王昭君被赐予呼韩爷的那一年，汉朝强大的实力已经形成了。呼韩爷请求和亲，本质上已经附属了汉朝廷。和亲在大唐时期618年至907年再次被作为外交策略。这一时期，唐朝送出的和妃有十多位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唐的文成公主，远嫁吐蕃帝国的开国君主松赞干布，而文成公主后来也成为了传奇英雄。在当今的社会，以外交为目的的联姻也许会令人纳闷，甚至反感。然而对古代中国皇朝来说，为了与敌国取得短暂的和平，或与一国结盟来对抗共同的敌国，和亲是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方法。